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答案。2009年，台北市中山分局接到了一起失踪报警案件。一个男子说，我妈妈好像有一个男性朋友，他和我说是去见朋友就走了，之后就音讯全无。警察接到报案以后，立马展开了调查。一位警员追踪到了他妈妈张某最后一个通话记录的手机信号，发现他来自台北市双连捷运站附近，于是警方赶紧调取了捷运站周围的监控录像。果然，在画面中看到了张某的身影，他被一名男子给拉走了。通过不断的追踪监控画面，警察最后确认张某被那名男子拉到了台北市的伊通街。这个伊通街可是个有意思的地方，短短的巷子只有两头有摄像头，中间就像个盲区一样，啥也看不到。但奇怪的是，张某一进入伊通街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那么这两个人在伊通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？警方根据车牌号码找到了车主，这名车主叫黄进龙，这家伙是中餐厅的一名主厨，而张某则在一家茶楼工作。警察这一调查，发现黄进龙经常光顾张某工作的茶楼，看来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警察决定暗中观察黄进龙。几天以后，他们发现张某失踪以后，黄进龙上班变得心不在焉，精神状态也很差，甚至有同事透露说黄进龙说他最近总是失眠，因为这件事他还特地的请了假。这种种的迹象表明，黄进龙肯定和这起失踪案脱不了干系，于是警察果断地将他请进了警局。一进入到警局，黄进龙就显得异常的紧张，警察就直接问他，你那天有没有见过张某？黄进龙回答说，我们去了龙江路吃了海鲜，然后送他回到捷运站，之后他去哪儿我就不知道了。警察接着追问，那你送他到哪个捷运站了？黄进龙开始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这时警察放出了之前的监控录像，黄进龙看到之后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但很快他又恢复了镇定。警察继续逼问，但是黄进龙就像挤牙膏一样，问一句答一句。没有办法，警察只好再次的放出监控录像。当放到伊通街那一段时，黄进龙终于崩溃了。他说，好吧，我承认我们的确一起回到了我的住处，还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匆匆忙忙地去上班，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，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于是警方对此事一筹莫展。尽管知道黄进龙满嘴的谎言，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揭开真相的面纱。事情陷入到僵局的时候，有人就注意到了黄进龙的反常行为。那是最热的九月份，他却穿着长袖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这种不合时宜的装扮立刻的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他们要求黄进龙挽起袖子。结果一看，他的手臂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抓痕，显然是女生的指甲给留下来的。面对警方的质疑，黄进龙却编造了一个借口，说这是做饭的时候被油烫伤的。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抓痕和烫伤的伤痕那是有天壤之别。黄进龙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心虚的很，虽然他前后矛盾，但是要让他说实话，还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。于是警方立刻的申请了搜查令，直奔黄进龙在伊通街的住处。这门一打开，看到里面被收拾得一尘不染。 虽然这房子是黄金龙租的，租期还有半年才到期，但是他却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打包好了，看样子是要随时的搬家。警方心想，如果张某真的在这里遭遇不幸，那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于是他们对房屋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。除了在卫生间找到了张某的毛发之外，房间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反应。但是黄金龙手上的抓痕却成了铁证，证明这里确实有人曾经陷入垂死的挣扎。经过一番搜寻，警方在黄金龙的家中发现了一个纸条和一部手机。纸条是他家人写给他的，上面写着，这个5000块给你，你省着点花，希望你往前看，把某些事情忘掉，不要辜负家人对你的期待。事情发生就算了，你要往前看。这一线索让警方意识到，黄金龙的家人可能了解一些内情，所以才会在经济上给予他援助。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黄金龙犯罪，警方只能暂时的释放了他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查真相的努力，而是对黄金龙进行了暗中的监控。这个狡猾的家伙在审讯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狡猾和坚定。但是警方相信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揭开真相的面纱。黄金龙变得小心翼翼，要想揪住他的小辫子就更难了。但释放后的黄金龙确实有些古怪，他居然不敢回家睡觉，反而选择去洗浴中心过夜，这明显是做贼心虚啊！而且他开始旷工，神经兮兮，最后竟然把工作都给辞了。最要命的是，他晚上根本睡不着，焦躁地在外面抽着烟，不停地打电话。警方注意到，黄金龙的哥哥是个退休的警察小队长，如果他也涉案的话，那可就糟糕了，他肯定会知道警方怎么查案。于是警方监听黄金龙的电话，发现他给三姐和哥哥打电话的时候从来不提张某失踪的事。有次电话里面，三姐对黄金龙说，明天你侄女就要结婚了，那个坏东西得赶紧处理掉，不然不吉利。警方这一听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坏东西指的难道是张某的尸体？办案人员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，张某到底去哪里了呢？他们决定不放弃，每天派人去伊同街巷子里明察暗访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几周以后，一个警员问街边一个青年，说，最近有啥奇怪的事吗？青年说，是有这么件事。那天我骑车去伊通街接我女朋友下班，前面停着一辆白车，我按喇叭催，后来才发现车上没人。不一会儿，两个男子从巷子里出来，扛着一个像睡袋包着的东西，他们放进后车厢时，袋子破了，一只手伸了出来，那手遮挡住了后车厢盖，他们怎么关也关不上，这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警员一听，眼睛顿时就瞪大了，赶紧的追问细节，说，你看见有人被放进后车厢运走了，为什么不马上报警呢？青年解释说，我以为那是个模特呢，哪有人会在大马路上这么拖着真人到处走啊。那么那个被塞进后车厢的究竟是不是真人呢？警方很快地调出了那个时间点的监控录像，嘿，还真拍到了目击者所说的那辆白色轿车。他们顺着车牌号一查，原来这辆车是租出去的，租车的人就是黄金龙和他二哥。画面中，黄金龙站在租车柜台前办手续，二哥则在旁边轻松地聊天。警方就猜测，车厢里装的很有可能就是张某。 租车都有行车记录仪，这东西记录了车的行驶路线。警方发现，车子经过泰山收费站时，黄进龙还走错了车道，本来要走收票车道的，结果走成了 ETC 车道。他下车付钱的画面也被监控拍了下来。那么，黄进龙和他二哥到底把车开到哪儿去了呢？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大案。警方猜测可能是虎头山，但是虎头山那么大，去哪儿找呢？答案就得从黄进龙的身上去找。可是黄进龙这个人挺狡猾，不好对付，于是警方决定从他的哥哥姐姐下手。于是警方兵分三路，申请了逮捕证，同时对黄进龙的三姐、四姐和二哥开展了抓捕和搜查。结果在三姐家找到了张某的背包、珠宝和手表。面对着这些证据，三姐很快就着了，她承认知道弟弟犯了罪。黄进龙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张某，那时候张某在茶室上班，他老去，为了跟张某能够在一块，他还跟原来的老婆离了婚。这两三年他可是花了不少钱，生活费、珠宝、名表全都送过，哪想到张某竟然想跟他分手，他实在是接受不了。黄进龙虽然是个厨师，但是薪水不高，开销又大，渐渐的入不敷出了。他觉得付出就得有回报，张某要分手，他伤心又生气，两个人经常的吵架。为了张某，黄进龙还卖了乡下的地，分了300万新台币。可是张某觉得他占有欲太强，还是决定离开。8月23日，两个人约好了最后一次见面，黄进龙开着机车去接张某，回到了他在伊通街的那间出租屋。张某又要钱，黄进龙就给了他一部分，张某就生气了，说你可真穷，我前男友会给我更多的，还说你没钱就算了，怎么连身体都不行啊。就是这话一下把黄进龙给激怒了，他用手掐住了张某的脖子让他住嘴，张某很快就没了知觉。黄进龙在第二天一早8点钟就爬了起来，准备去上班，可是一推开门，却发现张某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他心里边咯噔了一下，原来自己昨天竟然失手把人给杀了。黄进龙当时心里边乱糟糟的，但是他强迫自己要冷静下来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照常出了门。一整天他都尽量的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时一样，和同事有说有笑，心里却像个鼓在不停的敲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，他赶紧给家里打电话，声音虽然尽量平稳，但心里的慌乱还是让三姐给听出来了。三姐就问他，小龙，你怎么了？听声音好像有什么事情啊。黄进龙支支吾吾的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真相。三姐感觉不对劲儿，立刻的让先生出门去搭车，要亲自赶回去看看。但是三姐夫担心有危险，不愿意去，黄进龙只好去找四姐和四姐夫。谁知道两个人一听他杀了人，直接就把他拒之门外，让他去找二哥，还劝他去自首，别再逃避了。可是黄进龙一想到要坐牢，心里边就怕得要命，哪里还有勇气去自首？于是他又找到了二哥。由于黄进龙是家里边最小的孩子，哥哥姐姐们都宠着他，对他特别的保护。当二哥知道黄进龙犯下了大错之后，也产生了同情心，帮他消灭证据。警方在监听的过程当中，监听到了有一只劳力士手表是黄进龙当初送给张某的，可能值几万块钱，他希望卖掉换成现金。黄进龙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人犯错，结果全家都受到了牵连。为了帮他，三姐夫曾经到现场勘察，四姐也出资5000元，一家人甚至还开过2次家庭会议， 讨论弃尸的方法。然而三姐四姐因为收受了黄金龙从被害人身上取下的手表，涉及赃物罪，最后被判刑3个月。二哥呢协助黄金龙，法官念在他意识失控而犯下错误，所以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3年。黄金龙被判处无期徒刑。黄金龙的姐姐和哥哥也感到十分的无辜，他们没有想到因为溺爱全家都受到了判决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感情无法强求。当无法协商好的时候，法律是保护双方的武器。黄金龙呢，却选择了最原始的暴力方式解决问题。这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。但是做错事以后，他的家人却没有劝他走上正确的道路。这让身为警察的哥哥也迷失了方向，让人大跌眼镜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好我们平时的感情，该承担的责任永远不要试图去逃避。好了，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。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